第五集。
是是，我承认，我承认，我是混账王八蛋。因为他这么一来，我大半个月没去花街打炮了。后来一去，那胖娘们就神经兮兮的跟我说，
幸亏你没来，这一阵子一天来好几波警察。就在你上次来的那天晚上，这条街前面几个店里的菲菲啊，被捅死好几个了。
听说是从外地流窜过来的一个专门打劫发廊小姐的团伙干的。
哎呦，狠着呢，连接带抢，遇到反抗就断喉抹脖子。幸亏他们到第四家作案的时候，有个菲菲啊拼死反抗，用剪刀捅下了一个罪犯的眼珠子，又用刮胡刀划穿了两个罪犯的胸膛跑了。这帮人没追到，又怕那菲菲去报警才收手。要是一直杀到结尾，哼，今天你就摸不到你胖姐的大奶了。我当时吓得炮筒子立马支不起来了。回到地下室，我就试问这姑娘是打哪儿来的，那晚到底是怎么跑我车厢里去的呢？她也没看出来慌，稳稳当当的说自己是从江西那边去上海打工的。哪知啊，图省钱坐上了黑车，车主和几个帮凶把自己身上衣物钱财都敲诈光后，趁着黑夜和下雨把自己丢在了半道上。正碰到我开的摩托车三轮不太快，就爬上来了。人家既然这么说了，再也不能硬把他往菲菲身上靠，逼着他承认自己就是卖身的，就是拿刀杀好几个人的是吧。唉，咱脑好还有点良心不是？哦哦，别打了别打了，又说错了说错了，我是个没良心的混账王八蛋。这回不是你们逼着我说的，也不是我谦虚，真的，他后来开始对我冷不冷热不热的，我再冷也看出他心里指定有人了，气不服啊。我救下来保下来的姑娘自己舍不得碰，便宜了别人，他妈的图的是什么？我又不是东北人都是活雷锋。我说实话，你们别治我。那天我越想越憋屈，摸着老二一夜没合眼，天没亮就顶着大雾去地下室那小屋找他，牙根咬得咯咯响，说什么也要把他给办了。也不怎就那么寸，他不早不晚就在那天那时没影了，到底让他先走了一步。我对着他的空床跺脚爆亏，老二攒了一夜憋不住了，干脆怕他被窝里想象着他光着身子被我压着，空干了他一起。下面刚出完货就听到上面有男人下来的动静，以为是他来找人灭口的，急忙往盛水的大桶里躲呀。那是我在外面少放的一个没用过的垃圾桶，我知道那里头能藏下个人。盛来最后又反复审问胡大三对菲菲到底亲吻到什么程度，这是救他心的焦点。胡大三反复承认只是搂搂，只是抱抱，即使二歪拿着根树枝对着他的屁股正中随时准备冲刺，他也咬定只是搂搂抱抱。盛来示意二歪停止用刑，并把二歪头上套着的纸袋子反套在了胡大三的头上，让他提起裤子一直往前走，不要往后看，开上车子就跑，就当什么事也没发生。胡大三不怎么死心，说我在明处你们在暗处，要是哪天你们找到了那姑娘的下落，樊劳能给我报个信儿吗？回答胡大三的是二歪对他屁股一左一右啪啪响亮的两树枝。把二歪送到纯净水站接上头仪器拾弄好回来，盛来就开始一点点回绝胡大三的交代，心里像小猫抓死的，一阵比一阵挠乱。幸好他看过瓦匠砌墙，慢慢理出了一条类似砌墙用的基准线。胡大三跟菲菲比，他肯定相信菲菲，胡大三的话跟话比，他肯定相信对菲菲有利的话。如果菲菲真是能做小姐的菲菲，他拉裤盖脸都来不及，为什么还直截了当的告诉自己叫菲菲呢？那些做小姐的菲菲他不是没看到，都是带样子的，一个个脸抹得跟吊死鬼似的，那味道那劲头跟电影电视里表演的那种放浪女人一模一样。可菲菲清清纯纯的，笑笑眯眯的，从里到外跟他们哪儿都不像。胡大三说他抱过菲菲，一定是他自己不自量力的妄想，就算不是妄想也不是菲菲主动的，就算是菲菲主动的也不是自愿的，就算是自愿的也不过是表皮的接触，更何况还隔着好几层衣服。尽管这样可以暂且安慰自己，但在盛来要找到菲菲的意念里，还是增加了要一并找到胡大三这样碰过菲菲的仇家的冲动，而且这个冲动在后来的进程中愈发强烈而坚固。他暗暗发狠，谁碰过菲菲谁就和他不共戴天，谁就要付出不死也要掉层皮的代价。
在这样翻来覆去的近乎煎熬的思想斗争中，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就晃过去了。也就是说，菲菲已经不见差不多一个月了。差不多一个月来，也再也没有接到关于菲菲下落的电话。这期间，奶战舰胜来这小伙子不煎不崩，不油不滑，话不多说，事不少做，也就逐渐有了几分信任，开始让他发发传单，做做账目。后来一些新订户的开票和收款都放手让他做了。胜来在学校一直都是班干部，最高干到班长，最低也是干到体育委员，有什么大的活动，学校的大旗都是他扛的，所以责任心和认真劲儿还是有的。再加上挂着公司统一配置的工作牌，上门和订户面对面的打交道，使他觉得多少融入了这个城市，自身的价值也得到了体现，得到了认可，所以暂时缓解了不少因找不到菲菲的焦躁情绪。记得他刚开始敲着厚厚的防盗门收款时，心里还一上一下的，怕这些城里人傲慢或多疑把自己拒之门外。但结果还算好，人家只不过是从猫眼里多看了几眼，多问了几句，末了还都顺溜开门了，有的还让他进屋坐沙发上开票，茶几上有个香蕉或糖什么的还顺便让他吃。回来跟大老张等其他几个送奶的一讲，几个都说还是小大哥的脸蛋嫩，让人放心。像我们这些个歪瓜裂枣、有疤有麻的，一看就不像好人，人家不起戒心才怪呢。当然也有一家半一直没开门的，那一家是大高层中间的某楼某号的，打电话要订到年底的奶，一早就去敲了半天没人应声，生来以为家里没人就走，结果转脸功夫就看到一张纸已经夹在门缝中，上面写的是明天送奶，钱放奶箱。第二天，胜来将信将疑的打开那家奶箱的时候，真发现了厚厚一沓钞票。那半家是在大高层最顶层的，也是敲了半天，屋里好像还没起床，嗡声嗡气的搭腔问明来由，开了个门缝，伸出左手和光着的胳膊把票拿进，接着关门，等会儿再开了够胳膊宽的门缝把钱递出来，因为要当面数清楚钱。那只左手和那条胳膊在外面多停留了一会儿，当胜来冲着那左手和胳膊说正好谢谢时，发现那左手食指上戴了个大哥的戒指，那胳膊上刺了个纹身，不过图案不是龙，而是一条逼真的绿色的细长虫子，猛看过去家里土墙上的壁虎差不多，但比壁虎还要细长。这期间胜来和二歪都没有回过老家，但是二歪他父母来过两趟，第一趟是为了送些煎饼和咸菜，并带来了不太好的消息，说胜来老爹写的状子递到县里被打回来了，接待他们的人态度很强硬，说客商是政府请来的，告客商就是告政府，谁跟客商过不去就是跟政府过不去，那么政府也就跟谁过不去。庄上是墙都涂上了大标语，什么一切为了客商，为了客商的一切，客商就是上帝，谁破坏招商引资，谁就是全县人民的罪人。大喇叭里也一天到晚播县长乡长的讲话，说什么要致富农民就要消灭农民，用这个话来画农业，那个话来画农民，让农民一夜之间都变成打工仔。那高丽棒子也趁势在一帮保安的保护下一里哇啦开进庄子，到处插小旗画石灰线，本来大家商量下步去市去省接着告的，可看现在的阵势，不等告下来他们就要动手拆了，所以大家正在凑钱选代表到北京直接告。胜来问堂哥胜起过得怎样，二外父母含含糊糊的说就那样呗，他老和大舅子往城里跑，不经常见着面。第二趟就是带来了两个人过冬的衣服，又带来了更不好的消息。这次消息不好倒没让二歪听，说老城区按每队出一人，共推选一个能说会带的代表，带着胜来老爹新写的状子去北京告状。哪知还没到国家信访局门口，就被县政府听到风声后派驻京专职解访队拦住，请代表到饭店好吃好喝好招待的一顿，只要跟他们回去，保证由县长亲自召开专门会议处理这起征地拆迁的问题，多会儿处理结果你们满意了，多会儿动工拆迁，一天不满意一天不拆，永远不满意永远不拆。这个代表这次接受上次胜来爸那次的教训，说空口无凭要立字为据，并且印成县政府的红头文件，加盖县政府的大红戳子。解访队当场电话请示县长，得到县长的同意，而且没多长时间真的就用什么机子把文件给传到了北京，那县政府戳子上还盖了个国徽呢。 这几个代表才放心，监网队又现来现给这几个人发了点钱补助费，几个人满心欢喜的坐着说是专门接他们带空调和皮椅子的面包车回来，哪知比上回上来坝那次还惨，出北京没多久就被一辆警车截住，上来一帮带着钢盔的人嘁了咔嚓的把他们的补助费连同身上自己的钱全部没收，然后一个个强行压到警车上，只要张嘴讲理上去就是几个耳光。警车连夜到县里把这几个人直接送到了看守所，第二天又在全场贴出告示，叫什么最后通牒，落款盖着县委县政府的大红戳子，上面写的东西有人抄下来了，我要一张带来了，你们看。极少数别有用心的村民私欲膨胀，制造谣言，重获群众，鼓动部分村民阻挠开发区拆迁和施工，搭建窝棚，宣业聚集，严重影响了开发区建设进程，还多次煽动组织部分村民到北京上访，并冲击中南海、新华门，其中首要分子和少数闹事者已经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我们郑重宣布，任何企图以无理取闹要求甚至过激行为阻挠拆迁的行为都是违法的，对于那些胆敢以身试法破坏我县发展环境建设的人，我们将严厉打击，绝不手软。他们县令在几天内每家都要在拆迁合同上签字画押，几天后全场停水停电，再几天后推土机进场推房子，大家赶紧到你老爹家合计怎么办，你老爹说这是在向全场人民下战书了，他们已经走向了人民的反面，他老人家在院子里转了几圈才吐出几个字，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看来只有自己起来保卫自己了。二歪父母对盛来千叮咛万嘱咐，这事儿可不能让二歪知道，他是杂毛脾气又是好事的主，要是回去了还不把天给掀翻了。盛来又问盛起的情况，说怎么打他手机老打不通，二歪父母支支吾吾的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盛来后来又打邻居的电话找到老爹，老爹上来就没好气的问他做什么，他竟然无言以对，随便嗯两声就挂了，连个你老人家多注意身体少动气等现成的话都没有想起来说，过两天想起来说了，但电话已经打不通了，他不知道全农场的电话线连同电线水管都被掐断了，就当他脑海里渐渐漫出对家人挂念的思潮，并有可能冲淡对菲菲的记挂时，又一个陌生女人电话打来，顿时菲菲又重新覆盖了他整个大脑皮层。盛来的手机是晚上11点多钟响的，他当时正在小区大高层某楼某号门前，因为这家连续一个多星期没取奶箱里的奶了，而奶钱已经交到了年底，一天还订了2袋，到底是退订还是缓送也没个说法。盛来早上来找不到人，星期天来也找不到人，问对面邻居还没问一句话，人家就冷冷摇头咣当闭门，奶他可以先替喝了，不过也变质了，但缘由不弄清楚到头来被人家反诉可就不划算了。都11点多了，这家还没有人，盛来本想再多等一会儿，手机就响了，他第一反应还是菲菲，一接果然是关于菲菲的，由于是晚上而且在高空，信号干扰少，声音较清晰，但对方乡音太重，费半天劲没怎么听懂，第一个词说叶克，他就一愣，后来说遇到个女娃娃，听戏认的，哼，他知道就是我，这是小品演员郭达的强调，但郭达的话被普通话稀释搅拌过，他能听懂，可这人的话是纯正的西北土话，说得又快，而且音量越压越低，像是在哪个角落偷偷打过来的。好在后来在盛来的要求下，他凑合着说普通话，才把交谈继续下去。他说昨天遇到个姑娘，模样蛮可爱的，求给你打电话，告诉你她被一个人拐骗了，这人开一辆车啊，你找这人了，不是弄混了，这人不是运垃圾的，老板叫我呢，明晚1点以后你到城东区最大的体育中心找。电话到这儿就被里面嘈杂的音乐声淹没了，接着就挂断了，盛来又陷入了迷茫，到城东区最大的体育中心找谁呢，是找这个呢还是找菲菲，难道还去再找那个开保洁的胡大三，不对啊，人家已经说弄混了，再说胡大三的破三轮跑不到城东就熄火了啊。 盛来这次慎重了些，他先打听好城东确实有个最大的体育场中心，而且不是一般的大，是全国都少有的大，光地就占了好几百亩，花钱就花了好几十亿，光人就能做七八九万，什么都好，就是太偏远，再加上很少有人用得起，平时一直关着。他又想不能一点才去，要提前去侦查地形，不然到那里黑灯瞎火荒无人烟的，遇到什么意外或者紧急情况连往哪儿跑都不知道。二歪接到任务雄心勃勃的来了，两人下午五点多就坐上公交动身，从西到东穿城过，到了五站坐了一个多小时还没到，二歪歪嘴感叹，乖乖，这比俺们县城一百个大也不止啊，怪不得说小狗在俺们县城边撒泡尿三分钟就到头了，末了还得转三圈呢。到站下车，走不远就是一个一望无边的大场地，有个形状像巨大的饺子一样的庞然大物在那里趴着，里里外外都是亮得耀眼的光芒，成千上万的人流正从四面八方向那里汇集。二歪犯嘀咕，哇，这么多人都是来找人的？盛来也费思量，好家伙山呐，这么大地方海了去了呀，人多得跟蚂蚁似的，哎呀，自己丢了都找不到，还到哪儿找？找菲菲啊。
你们两个把票拿出来验验。
一位戴着钢盔穿着迷彩服的士兵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票？什么票？我们是来找菲菲的。
二歪蛮有理，
没有票赶快退后。
士兵不容置否的向前推出一掌，二歪还要表理，盛来赶紧拉住他往后退几步，示意他再踮脚往前望，不望不知道，一望吓一跳。乖乖，前面有三道防线拉着呢，一道是眼前这一长排全副武装的士兵，一道是中间一长排橄榄绿的武警，一道是最后靠近大饺子的一长排黑森森的警察。这么严阵以待，如临大敌，莫不是来哪位外国总统了？结果一问路边卖荧光棒的小贩，说来的是一个唱哼哼哈嘿快来使用双截棍忍者无敌的台湾歌星。二歪看出了盛来的失望，拍胸脯说，
不就要票才给进吗？我去买，我昨天领头月工钱，整整620块呢，就说我领的多，运水的车来，我一个人卸一车比他们五个人卸一车都快，他们是一桶桶扛，我是一手拎一个，外加胳膊窝夹俩。
二歪说到做到，他见不远的黑暗处一窝人正围着票贩子买票，不顾盛来劝阻，就挤进去高喊，
给俺来两张。
但不一会儿又粘着脑袋出来，星星的骂道，
哼，什么狗屁双截棍，老子要进去非上台把他夺下来卷吧卷吧烧锅了，一张票要他祖宗的1200，吃人呢，磕头求俺，俺都不看。
二歪一个粗愣的大个，敞着怀，浑身散发着酸馊的汗臭，在大广场旁若无人高声大嗓咧咧的骂，本来就够众人侧目了，更糟糕的是接下来他把大广场当成了乡下的打麦场，把竖在那里的圆骨壳箱当成了原石六种，上去一脚就给踹倒了，如此挑衅那还了得，弄不好就是国际形象，作为游动防线的几个穿浅蓝色制服的保安就像苍蝇见血似的扑过来，就把二歪摁倒在地，哪知二歪一反倔没费劲就站了起来，压在他身上的保安倒被掀翻一地。
队长快来人，广场花园东南角有一个小痞子姿势。
一个保安拿起对讲机请求增援，趁这当口，二歪果断地把想来帮他的盛来推到暗处，叮嘱一句，
你别沾边，花园口等我，
然后拉开自己现编的笨架势迎接第二次反扑。保安呼啦啦又跑过来十几位，一下子就把二歪围在中间，短短一秒半的无声对视之后，就听哇呀一声齐鸣，统一的黑棍子刹那间风似的在二歪身上起起落落，雨点般的一通招呼，顿时这一窝人形成了一个圈，以被打的二歪为中心，在广场上像漩涡一样卷动着，因为不断有围观的人被吸纳进来，所以这个圈越卷越大，再加上警笛声大呼小叫声此起彼伏，把本来人流有序流动的广场搅和得像开了锅的粥。盛来站在原地纹丝没动，他脑袋里现在只有一个念头，就是不顾一切的冲进圈子解救二歪，但突如其来的大乱子使他双脚已经不听头脑使唤，
仿佛陷进地里挪动不得。
不一会儿，他突然奇怪地睁大眼睛，
咦，自己明明没挪动，可那个大圈子却离他越来越近，好像向他挪动。
哦，不是好像，是确确实实，他的脸颊已经被圈子里放射出来的热浪烘烤到了，他的耳膜快要被圈子里放射的声浪震破了。
一阵冲击波席卷而来，生来只觉得不可抗拒的腾空而起，在一股力的作用下飘逸而去，然后两眼一黑，被结结实实的来个狗抢屎。
也不知过了多久，像退潮一般，周围渐渐恢复了平静。仔细一点，连秋虫的浪迹声都能听到。